大禹的奇迹。思嘉确信已蒙垂允，便从桌上抬起头，此时奇迹发生了。我们来听听大圣俄我略的叙述。他从桌上抬起头来，旋即雷电交加，大雨倾盆而下，可敬的北斗及同行的会士无法踏出小屋一步。然而天空原本晴朗无云，完全没有下雨的征兆。无疑的，这场大雨是个奇迹。大圣俄我略确信这一点，他说，圣女双手抱头，面伏于桌，泪流不止，睡着桌子成了一条泪河，将晴空变成滂沱大雨。不愧是大文豪，几句话就把这幕形容得生动传神。于此，作者并无意引人反思，但有件事值得我们想一想。思嘉看似赢了，但北斗也没有如某些人想的那样输了。他很疼爱妹妹，若不是为了恪守会规以及对会规的热爱，他肯定顺从妹妹。天主行了这个奇迹，是为了奖励本笃虔诚事主的心，以及他无法答应妹妹所做的牺牲。奇迹不单是肯定思嘉对胞兄及灵修台化的爱，也肯定了北斗对胞妹的爱，以及他对会规的爱。正如大圣俄我略在北章最后所述，思嘉因爱得多，所以能达成的事也多。虽然思嘉的爱看来更加大胆，待北斗所做的一切也是出于爱。由此看来，对天主和对兄弟姐妹的爱应为首要之物。爱能化解看似无法调和的事。哦，天主的爱多么神妙。大圣俄我略指出，圣女的祈祷立刻蒙垂允。这场大雨并非在祈祷过后才发生的，祈祷和大雨几乎同时，可说是在传来阵阵雷响之际，他便从桌上抬起头来。而在他抬起头那一刻，同时下起大雨。甜蜜的泪水使天上水闸大开，兄长的心软化。雪字圣思嘉斋里弥撒记书咏。大圣俄我略继续说道，这位属神的人明白，在这雷电交加滂沱大雨之下，是不可能回到会院去的。北斗明白，这是好天主降下的大雨。他也理解到，这是妹妹爱自向天主求来的，好让他留下来陪他过夜，继续祈祷和抬论天上的福乐。而几天后，他就要享有这圆满的福乐。他忽然想到，正等着他回去的会士们有点忧心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今晚是回不去了。他心里有数，这是妹妹祈祷的奇迹。他以关爱的口吻追问，愿全能的天主饶恕你，妹妹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若仁慈的天主愿意抚允， 你这么祈求也无可厚非，无需被饶恕。待哥哥用愿全能的天主饶恕你，这简单的改态句，贴切地表达他对妹妹的爱。或许他说这句话时，嘴角挂着微笑，对妹妹的坚实信德感到欣慰。北渡起初有点忧心，但很快就静下心来。相信等他回去的会士也该明白，在这么恶劣天气下动身回院，不是明智之举。思嘉以自己所求蒙天主垂允而不胜欣喜，立刻停止哭泣，脸上的泪水已被笑容所取代。他见兄长发现了，赶紧向他招了内心所做的淘气事儿，坦白地对兄长说：“我求你，你不答应；我求天主，天主就答应了。”最后，他调皮地说：“如果你真能走，那就走吧，去吧，去吧，留我在这儿好了，你回修院吧。若那场暴风雨是天主的旨意，北渡怎么可能回到修院呢？或许他根本没想要祈求天主让这场风雨停歇，他清楚知道天主的旨意是要他在那里留一晚。大圣俄我略写道：“圣北渡迫于无奈，才留在小屋。”这么说也没错，北渡一开始确实是这么想。待他后来明白这是天主的旨意，要他留在小屋一晚，便顺从天主的旨意。于是，在胞妹向他坦白后，他便没再多说什么。他重拾原本正在谈论的话题，很可能没再去留意雨势减弱与否。舒斯特书记在《圣北渡传记》中论及最后一次会晤，其注释很有意思，我摘录几句。大圣俄我略推测，滂沱大雨使得这位老院长和他的弟子们滞留在那里，动弹不得，他们很可能也被这大雨的奇迹震撼了。看来确实有必要在那儿再留一宿。夜祷过后，两位圣人很快又继续他们的灵修谈话，直到翌日清晨。由于那天是星期五，在罗马，星期五通常有特定祝圣守斋的弥撒，可以想象，我们的圣女参加了兄长所举行的感恩圣祭，最后一次从他的手中领受圣体，否则为何圣北渡不催促胞妹回去，反而安排她在卡西诺筛过夜？在一个设有厨房及用餐室的接待所，在那儿还为思嘉及陪他过夜的人准备好必须的一切。既然如此，难道不该有个小圣堂给宿客咏唱日课和举行弥撒吗？这些在卡西诺山从不会遗漏。自八世纪初以来，许多中世纪隐修院在修院的围墙外设有招待访客及妇女的接待处，好比在法尔发这个地方，就将接待所设在隐修院外的小型圣母圣殿内。卡西诺筛的会院也一样。正如圣北渡所写的，每天都有男女信徒、神职人员等来访。在长途跋涉和劳累登筛后，不是人人都能在一天内往返。此外，在整个中世纪，女性不能进到卡西诺筛会院的围墙和大教堂内，因此 自八世纪以来，卡西诺山接待所设置在墙门外圣斯德旺小堂那儿。总之，在中世纪早期的异乡客接待所，按惯例设有祈祷室或小圣堂，作为弥撒和唱日课的地方。其规矩也写进了修院章程中，要求会士在访客抵达后，立刻陪同他们先行祈祷，之后再由掌上陪拜用餐。无论是迎客或是用餐，都是在宾客小房进行。想当然尔，房子也设有圣堂。萨尔维神父写道，大圣俄我略描述圣北笃的生活，是为回答与他对话的伯铎所提的问题。他问，圣人们是否总能如愿以偿？答案显然是不能。以圣保禄为例，他三次请求天主拔除他身体上的一根刺，却无法如愿。大圣俄我略继续说，北笃也是如此，他与妹妹抬了一整天，愿回修院，却事与愿违。要返回修院，天空必须如他早上来时那样晴朗，但天主的介入相反他的意愿，透过妹妹的祈祷和眼泪而显了奇迹。总括来说，这个渴望与哥哥谈话的妹妹胜过哥哥。没什么好大惊奇小怪的，诚如圣若望所言，天主是爱，天主是公义的，他爱得多，所以能达成的事也多。用这段话来赞美圣思家的德行再恰当不过了，而这样的赞美也为他的兄长增添了荣耀，因为他正是这德行的导师和启蒙者。如大圣俄我略所述，圣北笃与圣思家彻夜畅谈灵性生命之事，也教坏灵修经验。他们用灵粮深刻反思天主圣言，喂养自己的灵魂，这即是灵修交谈的崇高之美与重要性。它能丰富并激励人走向完满的境界。家庭成员之间，无论是一般家庭或是修会大家庭，都能透过交谈在灵修成长上互相帮助。只要每人贡献一己之才服务他人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这句座右铭也适用于信仰生活，就是彼此尊重，相互扶持。圣人们遵循圣保禄，对一切人，我就成为一切的精神，以及圣伯铎禄的嘱咐，谁若讲道，就该爱天主的话讲。伯铎禄前书四章十一节，尤其是后者的劝言，对于隐修传统来说是非常珍贵的，也就是每日从弥撒、日课和圣言诵导的操练，汲取丰富的圣言，滋养自己，一旦理智、心灵和灵魂获得圣言滋养，便自然而然地以圣言来祈祷或说话。圣保禄教导我们多说造就人的话，无疑是邀请我们默想天主圣言，因为圣言的表达极为丰富，令人振奋。这尤其是向会士们发出邀请，因为生活在一起是为了透过团体生活中彼此的善表，一起迈向崇高的圣德。 这正是修道和隐修生活的目的。大圣俄我略说，思家因爱得多，所以能达成的事也多。这让我们窥见爱对天主圣心具有何等强大能力。对天主热切的爱情，加上全然信赖，而获得所求的一切。因为天主是爱，谁以垂洁的心去爱，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分享了天主的大能。思家对天主的热爱向我们显示，他的心完全脱离俗世，与天主亲密结合。如此的结合更加增对天主的爱。他对天主的爱强化了他的祈祷，使他获得所渴求的。当然，对圣北笃来说，遵守会规是爱天主及爱弟兄的表现，但他不得不承认，在最后一次的会晤中，思家对天主的爱更显炙热。